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是近期很红的电影，叫做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好，那如果没有看过的听众呢，很建议你可以先去看完电影再来收听这一集，因为这一集就是我在分析这部影片的话一定会大爆雷。然后先讲心得，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我当初是没有看任何的影评和影片介绍，就是完全空白，然后听到很多人好评，我就进去看了。看完之后真的是惊艳，不管是题材、剧情、音乐、美术，我都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非常值得在大荧幕上观看。继《单身动物园》之后，这个导演又再创了一个佳作，那 Emma Stone 呢，她也成功的拿下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就真的是当之无愧啦。接下来要爆雷的部分呢，大家可以酌量收听。好，那我就先讲剧情的部分。基本上啊，这部片它是用一种比较奇幻写实的风格建立了一个很新颖的设定，在19世纪的欧洲描绘出一个女人的成长历程。好，那其实基本上说女人有点不太正确，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在寻找自我，然后从非常不成熟婴儿阶段，然后到慢慢成为一个成熟个体的一趟旅程。那他同时讨论了非常非常多丰富的意涵，就是包含自由和限制、个人选择跟环境的一些有限性的一部片。主角就是 Emma Stone， 她扮演的女主角叫 Bella。 那她一出场的时候呢，我原本以为是一个肢体障碍或是有心智障碍的女性，就是她那时候很笨拙的，就是很僵硬的在弹钢琴，把脚伸在钢琴上面，后面一个面部扭曲就是四分五裂的很像科学怪人的男人在后面露出诡谲的笑容，一开始就呈现了电影的一种比较奇妙诡谲，有点阴森又有点扭曲特殊的一种调性。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部片的设定之所以这么的怪诞或是扭曲，是因为这个 Bella 呢，她其实是一个婴儿，然后活在一个成人女性的身体里面，设定就是非常的有趣。你就会看到哦，如果是一个婴儿从零岁就什么都不会，然后对世界没有任何认知，然后到慢慢发展开始有一些欲望，开始去学习社会规范礼俗，到开始去发展他的情感，发展他的理性的这个过程，如果从一开始就是被放在成人身上会长成什么样子，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那这个设定也非常大胆，非常有创意，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发展的角度去讲到底 Bella 她经历了什么。这个婴儿的脑袋和灵魂在成人女性的这个女主角 Bella 呢，为什么会是这样设定呢？就是因为这位科学怪人或是说是父亲 Galvin， 他有一天在河边捡到了一个从桥梁上跳下来自杀的女性，那这个女性就是 Bella 的身体。那当时其实这个女性她是怀孕的，所以 Galvin 呢就把这个死去的孕妇肚子里面的婴儿的脑袋置换到这个身躯的脑袋里，所以 Bella 设定就是她既是自己的妈妈也是自己的小孩。那所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会看到 Bella 会觉得很像她是一个心智障碍或者是肢体障碍的人，因为就像小婴儿最开始连走路都还不会，还在爬行的状态，然后在成人身上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扭曲，你就会想象一个成人在那边爬行啊，或者是就是四肢不协调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会经历到他开始学语言，开始学一些简单的单字，接着呢就会看到因为他是一个婴儿的状态，所以婴儿他对想要的东西的表达非常的直接，他会用哭的 会用闹的，所以也会发现他会出现一些很自我中心很自我满足的阶段。当然出现在成人身上，他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不合理嘛，因为我们在成人的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被预设应该是一个可以好好的去表达，可以理性，可以沟通的一个个体。但如果今天是我们内在就住着一个婴儿的时候，他确实有可能就是会看起来会非常歇斯底里，开始做一些看起来非常疯狂的事情。举例来说，像小婴儿可能在还不知道所有事情和规条的状态下，他可能就会用他的感官去探索世界，所以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盘子，什么是手机，什么是电脑，可能抓在手上他就到处乱抓乱摔乱捏，然后很充满破坏性。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如果今天是婴儿的状态，我们就会视为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历程。但其实像这样的状态出现在成人身上，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怪异。所以我觉得这种怪异感呢，就是整部片怪异跟不协调，但是又一个很抽空的假设，就是整部片最有亮点的地方。然后它会勾起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想象力跟很多的反思，就是会看到看起来一个很任性的很抓狂很疯狂的女子，后来才会被揭露说，哦，原来是因为她脑袋里面她其实是一个婴儿，所以就前面这些行为就比较可以理解跟合理了嘛。那从她的这一些摔东西的阶段啊，慢慢的，因为我们剧中有一个其中一个被许配给 Bella 的主角，她是本来的使命是要去观察和记录 Bella 的一言一行，然后后来呢，高文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诶，他的这个学生 Max 好像除了记录 Bella 跟教育 Bella 之外呢，他好像对 Bella 产生了某种情愫，因为毕竟 Bella 她的身体是一个很吸引人很漂亮的女性。所以呢，高文就决定要把 Max 许配给 Bella，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结婚啊，然后近距离的住在一起啊，互相照顾之类的。好，但是呢，随着 Bella 慢慢开始长大，Bella 开始想要去探索世界，就是有点像是小孩子发展到一个历程之后都会有一个阶段是很喜欢问为什么，就他的好奇心跟探索世界的欲望正在膨胀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一样是会想要去满足很多，很本能的去满足很多自己内心的渴望，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非常非常的坚持和想要。所以为了去满足看更大世界这个想要， Bella 就不断的喊跟不断的吵闹，就是说他要去外面看看。那原本他的爸爸是高文是不同意的，但经不住 Bella 的一些疯狂吵闹，所以就带他去户外。那 Bella 就是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就很开心，他就去触碰大自然啊，然后去感受这个世界。好，那在他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呢，他渴望跟世界接轨的这个动能就越来越强了。所以到后期呢，他知道他要许配给 Max， 他其实并不讨厌并排斥 Max， 他觉得 OK 我可以跟你结婚，然后他也知道 Max 是一个很照顾他很爱他的人。但是在拟定婚约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基本上也是戏份很重的男二或男一，叫做 Duncan。那 Duncan 其实原本是要帮忙拟这个婚姻的文件，然后但他就好奇心使然嘛，或者是他的色心使然，他就偷偷跑到 Bella 房间里面去勾引 Bella， 然后去看一下到底 Bella 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些奇怪的合约，想要一探究竟。结果一看到 Bella 如此漂亮， Duncan 他的色心就被燃起，因为 Duncan 的设定呢，他是一个风流的花心有钱大少，对，所以他就问 Bella 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冒险，我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那 Bella 当然就是看到这个很大的诱因，她就很心动。这个时候的 Bella 呢，其实也还在一个追求感官满足的时期，所以 Duncan 稍微有一些肢体啊，或是性，或是生理方面的诱惑 Bella 很快就被感官的感受刺激到，然后很想要再去拥有更多外界的刺激和去探索世界，所以她就决定要跟 Duncan 去私奔。但是很有趣的发展是，他并不是真的偷偷摸摸跟 Duncan 去私奔，他直接跟他的父亲 Gawen 讲。他其实知道 Gawen 应该会反对，但是他的说法非常的有趣，他就是跟他说，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跟 Duncan 一起去冒险，然后我要跟他私奔，一起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还是会跟 Max 结婚，但是必须要在我去看完世界之后才要做这件事情。当然高文就很反对，就说不行，但是 Bella 的说辞是，如果你不让我做的话，你不让我去看这个世界，我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我的内心就会充满仇恨。然后那时候高文就是有被 贝拉的话吓到，就我觉得他应该心里面非常五味杂陈吧，就是是怎么样的，究竟被他当成实验品，还是当成人，还是当成女儿的孩子，曾几何时连话都讲不清楚，还只会摔东西的孩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么复杂的情感，就是可以说出恨这个字，然后可以去表达他想要的，发展出他的自主性，然后去表达他的需要。甚至贝拉说，我知道跟他在一起他可能会不太靠谱，可能会有点风险，但是为了去看这个世界我要跟他去，就如此坚定。这个时候高文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让贝拉去冒险了，然后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展现了他的父爱，就是偷偷的在贝拉外出的衣服里面缝了一些备用的钱，然后瞒着 Max 假装自己也是被贝拉骗。好，于是呢贝拉就跟登肯踏上了旅途，这场旅途就正式展开了，就是他开始去发展他复杂的和成熟个性的一趟大冒险。好，那跟登肯去探索世界其实一开始是很有趣的，因为登肯毕竟很有钱，所以可以带贝拉体验到有钱的上流社会人生，带他去吃一些非常好吃美味的食物，然后带他去一些华丽的社交的宴会和舞会。但是因为贝拉其实也还是一个还没有被社会化的孩子，所以呢讲话和他的不管是表达还是行为看似都会非常的粗鲁，就是想到什么就直接讲，假如说不喜欢吃的东西他就直接把它呕出来。当然这在19世纪的欧洲看起来就非常不符合礼仪和不得体嘛，听到有人讲一些很无聊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啊巴拉巴拉你在讲什么，好无聊，我要走了，这种在成人身上不应该存在的这种孩子气的行为。虽然贝拉本身确实就是个孩子，某方面来说这种孩子气在登肯眼里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的困扰又很生气，但某方面来说却也展现了某一种非常特别并且少见的天真和真诚，所以他就是一个一体两面。他在其他眼里他可以像孩子一样如此心口如一，然后如此不隐藏，但其实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有礼节遵守礼节和教化人来说又是非常无理的，所以在这两个状态下就是会展现了这样的冲突感。但是这边就是要再提到 Duncan 跟 Bella 的关系，因为他们有一部分有点像是炮友，前期他们几乎是炮友的关系，登肯就是花心然后拥有很多的女人，然后他就是跟贝拉说，我告诉你你不要爱上我，你到时候会很麻烦。然后贝拉跟他走其实也不一定，那个时候的贝拉可能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他只有体验过亲情，然后他听到登肯这样说，他可能也想说反正我只是跟你出来体验世界的，我只是想要增加一点体验，然后哦，如果你说你不会爱我，哦好啊，那我知道了，这种感觉。所以贝拉就是完全还在沉浸在感官的享受，他还在孩子那个自我满足自我中心的阶段，所以登肯跟他做爱的时候贝拉也是非常的享受其中，因为他觉得哦很舒服啊，很爽，很棒，他并没有对性这件事情有赋予太多的价值跟意义，他可能就是觉得哦就像是我肚子饿吃东西一样，就是一种很本能的需求的满足。然后但对登肯来说他却反而被贝拉这样看起来洒脱的行为吓到，可能想说哎，以前那些女生就是跟我发生关系之后都爱上我然后不可自拔，然后都是我在就是风流倜傥然后自由不拘，没想到跟 Bella sex 完之后 Bella 就自己一个人跑出房间到处闯荡，然后去看探索世界。这件事情让 Duncan 我觉得吸引了 Duncan 的注意和好奇，也让 Duncan 开始更加的想要去激起他的征服欲嘛，想要去抓紧这个很特殊的女子。然后接着的发展呢就很有趣了，因为 Bella 其实在那个很遵守礼节和层层的权力关系的社会之中啊，还有很多女性男性的性别期待的社会里面，她真的是一个太特殊的存在了。如果说今天时空背景放在现代，可能现在的对于各种性别的期待等等的宽容和开放度的更高，就不会这么的被凸显。可是在那个19世纪的时候这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那 Duncan 呢他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很自由的浪子，但事实上他是被困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压力和那些仪式和习俗之下，他也要遵守餐桌的礼仪，他也要问一些也许他根本不关心的话，他要做表面功夫，他要社交，他要 social。 好，所以那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完全不在乎别人眼光的这个 Bella 跟随本能跟随感官的这个状态，其实是 Duncan 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少女吸引的原因。 我在想他在 Bella 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自由，是他渴望或是一直想要塑造出来却并不真正有的这个自由。那在 Bella 身上是具备了这样子的灵活还有弹性。举一个例子，像他们那时候在舞会的场所，那音乐一播放下来， Bella 根本就不在乎现在进行到哪里，他听到音乐他的身体就自动动起来。你们可以想象很像是小宝宝，他可能根本也听不懂什么是音乐，但他听到他的身体就会本能起舞。 Bella 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也不管自己跳舞跳得多怪异，他是不是一个人有没有舞伴，他就是本能的跳起舞来。那个样子我觉得非常有点滑稽，有点可爱，但又非常的真诚。然后这件事情真的在正常的社会之中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对，就是毫不在乎别人眼光。对，但那个本能跳舞的状态啊，就是也吸引了登肯的目光，然后他就为了要不让贝拉看起来这么怪异，他就跟进去跟贝拉一起跳了一段双人舞，然后那段也是蛮经典的一个场景。他们就一起度过这样的时光嘛，就是贝拉这样的出其不意就非常的吸引登肯。登肯就发现他好像对贝拉越陷越深，甚至他感觉贝拉似乎有点超乎他的掌控，因为贝拉常常就会自己看到什么然后想要做什么他就跑掉了，然后也不会真的能够被登肯掌握。那登肯越掌握不住，他就会越有一种我就是要把你抓住的心态。所以到后期随着他的情感越陷越深，原本其实明明就是他要贝拉不要喜欢上自己，结果到后来变成他对贝拉执着不放，然后也因为这样他后期就把贝拉算是绑架，然后抓到一个船上。然后当贝拉发现他自己被登肯骗到船上的时候，他一开始蛮生气的，所以他就完全不想要理登肯。生了一段时间闷气之后呢，他就在船上到处晃晃，然后跟新的朋友聊天，认识了两个他的理智跟哲学的启蒙老师。那一位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奶奶，另外一位呢就是一个比较高教育水平的黑人。然后在跟这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呢，贝拉开始发展进入了一个比较知性的层面，他们开始分享了对世界的一些想法和价值观。贝拉听一听也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就很像是古代的哲学家的一些辩论和思辨讨论。然后在这样的对话之中，贝拉觉得自己的理性层面被刺激到，他很喜欢这样的对话。然后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情境里面呢，贝拉的发展就从完全沉浸在感官和自我满足状态下，慢慢开始多了思考还有理性还有知性的层面。其实在这一些时刻之中呢，就会看到他跟登肯出现了分歧，因为登肯其实是一个比较肤浅的存在，他完全不在乎深度的思考，他只在乎假如说像性或是钱或是物质这种比较表象的部分。开始随着贝拉因为接触到新朋友开始读书，然后他就像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一样，兴趣的焦点开始转移，他开始扩张了他的自我。但这时候他就开始学会怎么样去拒绝登肯要跟他上床的邀约，因为他不再只是那个追求生理满足的女孩了，他开始慢慢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那这时候登肯就越来越失落，然后一直得不到贝拉的爱，然后一直越陷越深，变得非常的落魄，就是会开始变得很爱哭，开始赌博、借酒浇愁等等，用一些非常幼稚的方式在应对自己得不到或是失落这个情绪。那这样子的行为也让他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接着呢，在这个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贝拉情感的复杂度也被开拓了，因为那个启蒙他的黑人带他去看了底层的社会，就是看到了一群濒临饿死的和很多饿死的孩童。当下贝拉就情绪溃堤了，他的同理心那个时候有点被激发了，他开始会换位思考，跟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幸福，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一些人是连生理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然后他当下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难过。在那个时刻对他来说，理想化的完美世界可能瞬间被撼动了，所以他当下很崩溃。但就是因为那个崩溃呢，也激发了他对世界有更丰富和更立体的认识。哦，原来世界的认知是复杂的，世界的样貌是多样的。他打开了这个认知，然后也在这个时刻呢，看到世界的复杂性。所以在这个船上呢，他达到了很多的发展，包含理性和知性的发展，还有更深程度的情感的发展。好，所以在震撼之后呢，他就把登肯的钱全部拿去想要去捐给孩子，但他仍是用那种比较单纯的方式，他给交给转交给船夫。但至于船夫到底有没有给那些受难的孩童，其实就真的我自己个人是认为没有啦。对，但 总之 Bella 也花了一些时间很真性情的为他看到的这世界的悲伤去哀悼了一段时间。然后当登肯发现他的钱全部被 Bella 捐出去之后，他们就只能流落街头嘛。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Bella 就选择去卖身。好，那他当时对于卖身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他其实不知道，只是他当时毕竟他还是蛮喜欢性这件事的嘛，所以呢就被误打误撞进到了妓院。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跟一个人做爱还可以获得钱，好像还不错，然后做了之后又发现，哎，同时还增加了他的体验，然后还可以赚到钱，根本就是鱼与熊掌兼得，然后就因此赚到了钱。就对他来说就是这么单纯的一种交换，没有委屈的甘愿的选择。但没想到回到登肯身边，他听到贝拉用身体去赚钱之后，他就是用社会道德的角度批判了贝拉，气到不行，然后占有欲爆发，开始由爱生恨，骂贝拉是一个肮脏的魔鬼啊等等，就彻底的情绪崩溃了。然后在那个时刻，贝拉其实并不懂为什么登肯会气成这样，因为他从来没有被教育过忠诚啊，然后节操啊，然后那种被加注在女性身上的各种应该要被落实的操守和观念，他一直都是很忠于自己的人，所以他就很理性的跟登肯说，我不懂你现在的情绪为什么会出现，我跟别的男生做爱，然后我也帮我们找到了钱可以去住宿，而且同时我还因为有了比较值之后，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更开始能够珍惜你的美好，为什么你要因此生气？那当然他们两个就是在完完全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下面进行平行的沟通，所以最终的走向他们必然，其实从船上的发展之后，他们就必然已经走向分离的结果了啦。因为当两个人的发展差距太远的时候，那当然这两个人成长和未来都没有办法走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一刻他们算是真正的分道扬镳。然后登肯在 Bella 的生命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差不多，影响力也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就是从此之后在 Bella 心中已经失去了那种带他可以看到更大世界的吸引力 和魅力了，就成为了一个很落魄的男人。我觉得这部分也蛮讽刺的，就是当登肯能够有掌握权的时候，能够去掌控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很有自信的，但一旦当他没有办法掌控，当他也陷入爱情的时候，他可能根本没有认真的爱过一个人，然后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的情感，所以就用了非常幼稚和不成熟的方式去应对，就是用绑架啊，然后偷拐抢骗啊，或是沉迷赌博喝酒等等的去应对自己的情绪。在这方面即便是个婴儿的 Bella 可能都比他还要更成熟或更真诚一致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好，然后后续的发展啊，就是 Bella 后来呢就在那间妓院继续工作，可是他发现那个妓院呢也并不是真的那么美好的地方，因为也有很多客人非常的粗鲁不礼貌和遭遇到对女性不友善的部分。那他当时就有去反映说，为什么要让男人去选择，女人不能选择男人吗？他就发表了一些在当时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的言论。然后也因为他这样的真实的个性呢，在那个妓院里面呢也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他们两个算是彼此唯一的心灵支持吧。然后在这个时候，贝拉在这个妓院里面也开始学习去了解到，其实这个世界有时候是充满限制的，但在限制的环境里面，他如何去忍受不尽美好的一些事情。好，虽然他还是能够为自己去做出一些选择，假如说在有限的环境里面，他还是试着去创造一些更好的体验，他认为更好的体验，假如说去先聊聊彼此的故事再发生关系等等的。好，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高文呢发现他身体有癌症即将不久人世，所以他就希望 Max 就是 Bella 的未婚夫能够把 Bella 找回来，因为他们已经跟 Bella 失联了，不知道 Bella 已经流落到哪里去了。那辗转之中呢，他们也通知了 Bella高文不久人世的事情，所以呢后来贝拉也就成功的回去，同时呢揭发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到这次回家的时候呢，他才从高文还有 Max 口中得知自己其实是自己的妈妈，也是自己的小孩。他在消化这个事实之后，他也原谅了高文。高文其实有跟贝拉说很想你啊等等的，然后贝拉也是说，撇除你骗我这件事情之外，我也很想你，并且在经历了这么多回家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了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成为像他爸爸一样的一个医生。后面其实还有一些神奇的发展，但最后的一些发展我就不赘述，就是我想要分析一下 Bella 跟 Duncan 的关系，然后跟 Bella 他 这部片从这个女生的成长过程中她在凸显的是什么。因为其实Bella 她是一个女性的形象，然后在她的整段历程之中呢，会发现她经历了很多被控制、被拘束和被限制的各种经验。不管她遇到哪一个男人，几乎都是垂涎她的美色，或者是将她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其实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确实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可能就是这样被对待的，但是Bella 她的应对方式却始终都是自由的，她一直落实的是 free will， 就是自由的意志。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是出自于内心，发自内心的想要，并且她会知道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哪些风险，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她都可以去接受并且付诸行动。那她真正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在体验这个世界。当然她不是一帆风顺啊，因为像高温一开始软禁她，或是登肯绑架她，让她的这个自由是非常被受限的。那她也会生气，然后也会闹脾气，但是在情绪过后呢，她还是会在有限的环境下进行探索。就像被关着之后，然后她可能也会争取她要到外面去，然后就像她后来被绑架之后，他也在那个小小的船上认识了新的朋友，还启蒙了自己的理性。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很像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这整个世界就不是100%可以如愿，一定都是有所限制的。那对于不同的族群的限制当然就是会很不一样的多，不管男性或女性，或是各种社会上的少数，跨性别啊、同性恋啊等等的，就是大家都会有各自被限制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 Bella 的精神是不管自己是不是被物化，或是被认为是不得体、无理的，或是附属品，但在有限环境中，他还是去落实他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不断忠于自己，为自己做选择。正因为是他的这样的状态，让这个看似可怜的情境不会让他变成一个可怜的人，反而会让我觉得那一些想要囚禁他、控制他的人反而是可怜的人，因为他们试着从控制和掌握之中找到安全感，但他们想要掌握和控制的是不可能被掌握和控制的事情。所以反而我觉得能够在每一个当下都做选择和临机应变和流动的这个 Bella 才是真正最自由的人。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Gawen 好了。 Gawen 其实是一个从小被虐待，然后变成一个看起来很像科学怪人形象的科学家。他小时候爸妈就对他做出很残忍的事情，很不近人情，所以他是在没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那在这样的形象下面成为父亲的角色，你很难想象他可以是多有爱的父亲。然后一开始他也不断的口口声声耳提面命的在讲一些科学啊、实验品等等，所以一开始会觉得他根本没有把 Bella 当做一个人看吧，就会觉得 Bella 也是你的实验品吧，你做了这么残忍的实验，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很有趣的是，在 Bella 逐渐长大和成长的过程中，在 Gawen 投入了自己的心力去照顾和互动的过程中，他居然慢慢展现了父爱。这会很像一种在非常贫瘠的土地里面开出的一朵花，明明就是在如此没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居然会有人性和能够爱人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展开。那为什么后期会发现他是真的在爱着 Bella 呢？就可以从当 Bella 说他要去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Gawen 的放手来看到这个爱的表现。因为他前期选择控制，他其实也可以一直都控制 Bella， 然后把他锁在家里面，就像后续的一些男人们对 Bella 做的事一样。但其实他并没有这样做，即便那是一个看似可能更容易的选择，或更安全、更让人安心的选择，但他宁可去承担 Bella 在外面冒险，可能受伤、可能死亡、可能生死未卜这种不安、这种未知。尤其 Bella 又这么的特别，可以想象可能一般的父母对未成年的孩子要他不报备吗？然后要他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吗？其实应该都超难，何况是 Bella 这种活在成人躯体里面的小孩子，那种完全跟别人不一样的异类，他要怎么在外面的世界生存，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但是 Gawen 还是决定扛下这一些，让 Bella 飞出去了，也偷偷在 Bella 出去 的行囊里面塞了一些钱。就是像这样子的小小举动，都可以看出 Gawen 的在意和父爱。 然后所以整部片呢、啊、从 Bella 她一开始的冒险，从这个家诞生出去走了一遭，经历了自己的整体身心灵的成熟之后再回家，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好像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出生的 baby 变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为自己负责的成人，这一趟旅程已经彻底的让他长大，所以是一个自我探索的长大之旅。然后所以回来之后呢，他一样就决定了跟 Max 结婚，但是这次的选择他更有意识，他有跟 Max 说自己这些经历，包含自己透过性的工作去赚钱的事情，然后问问看 Max 怎么想。经历过 Duncan 的崩溃之后，他也试探了一下 Max 会不会想要把他绑住，或者是对他的自由和他的梦想抱着怎么样的态度。然后 Max 是抱持着比较尊重的态度，就是对于 Bella 他的选择和他想做的事情， Max 是支持的，而且也是相信的。那在这样子的尊重之中， Bella 才真正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一起走下去的人，所以他这次也真的出自于自由意志的状态下选择了 Max， 而不是被决定式的跟他结婚。所以我觉得对 Bella 来说， Bella 展现很重要，就是不断不断的去找回自主权，然后去做选择。然后这个选择不管是跟世界跟主流正向或逆向，他都不在乎，他始终在乎就是有没有对齐自己的心。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让他看起来如此的勇敢和自由。好，不知不觉就讲了这一集，讲了非常的久，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值得反思的一部片，里面的一些男性女性的意象啊、对比啊等等都非常的震撼，而且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像是有一个 Bella 的这个灵魂或精神有一部分也活在我心中，提醒我诶，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控制和决定的自由，其他的事情很多的自由是仰赖他人无法达成的自由，但我总是我永远都可以做的就是为我自己的行动做出选择，那只要拥有这样的自由好像也就足够了。好，那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片有没有什么想法，听完我的分析又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或者是私讯 IG 或写信给我。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如果还想看什么或想听什么电影呢，也都可以再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